对我们这些已经有点岁数的人而言，胡适立长老和我的岁数都蛮大了，我们已看清了生命中某些考验的模式。生命的循环有好有坏，有起有伏，有欢乐，有悲伤，有富足，也有匮乏。而当人生的道路转往我们的意料之外，不想去的方向时，我们有时候会体验到压力和焦虑。人世经历的一大挑战，就是不要让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把我们击倒，要能够经得起人生各个时期的挑战，并且依然保持积极甚至乐观的态度。也许当困难挑战来临时，我们的心中应铭记着白朗宁这句充满希望的话：最好的尚未来临。我们无法预测生命中的一切挑战和风暴，甚至连即将发生的事也都无法预测。但我们这群有信仰、有希望的人，毫无疑问地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且最好的尚未来临。我记得，在我人生中的某段时期，我曾处于非常不寻常的压力之下，我的工作出了问题，而同一段时间，我的内人被诊断出罹患重症，有生命的危险。在那时候，我感觉逆境似乎正对我的家人展开全面攻击。在那段充满焦虑与压力的纷扰生活几乎要击倒我们的日子里，我和内人发现了一种疏解的方式。我们会开车到离我们家只有几里的一个地方，暂时松一口气，抛开烦恼，聊聊天，并给予对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去的地方是华腾湖，那是个美丽的小池塘，四周皆为树林所环绕。那人觉得身体够强壮的时候，我们就绕着池塘散步。而且其他的一些日子，当他不想消耗体力散步时，我们就会坐在车子里聊天。华腾湖是我们暂时休息、醒思和获得痊愈的特别地方。也许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与历史有关，因为梭罗曾在这里努力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这让我们对简朴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并让我们焕然一新，摆脱复杂的滚滚红尘。1845年3月，梭罗决定要搬到华腾湖的湖畔生活，并试图一两年的时间来找出生命的意义。他住在好友爱默生拥有的一块土地上，然后从一个铁路工人那里买了一间旧棚屋。他把木屋拆了之后，再用旧棚屋的木材以及林中砍来的木材盖了一栋自己的小屋。他巨细靡遗地记下了他自己的支出。他得到的结论是，要有个家和自由，只要花28块12分美元就够了。他在菜圃里种豌豆、马铃薯、玉米、豆类和萝卜，以维持简朴的生活。他种了2英亩半的豆子，想用这笔微薄的利润支付所需。这笔利润真的很微薄，只有8块71分美元。梭罗在那段日子中过着独立的生活，他的小木屋里既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历，他将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研究周遭美丽奇妙的大自然上，包括研究当地的植物、鸟类和动物。他并没有过着隐士的生活，大多的日子他都去探访康科德镇，并邀请其他的人到他的小木屋谈谈，彼此互相的启发。2年结束以后，他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他的小木屋。他认为他自己花了恰好的时间达到他的目的，就是体验过简朴生活所带来的灵性收获。但他也觉得未来还有其他的生活经历在等着他，而今正是继续往前探索其他机会的时候。梭罗从自己在华腾湖的经验中归纳出，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只有四件事：食、衣、住和燃料。我想针对这四大基本生活需求的每一项，再加以深入探讨，并谈谈过简朴生活所带来的灵性收获。 第一项需求是食物。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从启示中得到神的知识，知道身体和灵体之间的关系。教义和圣约第88篇15节中说，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主为了要赐给我们身体和灵性双方的祝福，向我们启示了健康的律法，向我们透露哪些食物和物质对身体有益，而哪些是有害的。这些只是让我们获得教义和圣约第89篇中的应许。凡记得遵行并实践这些话、遵行诫命的圣徒，将获得他们肚脐中的健康和他们骨头中的骨髓，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也必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并且我主给他们一个应许，毁灭天使必像越过以色列儿女那样越过他们，不杀害他们。关于智慧语，再没有比巩固青年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忠固更好的了。其中载明，主吩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就是遵守教义和圣约第89篇所记载的智慧语，摄取营养的食物，经常运动，并有充足的睡眠，这样你就能保有自由，不受恶习所约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并且蒙福有健康的身体、清晰的头脑以及圣灵的指引。任何一种用来产生快感、使人亢奋的食物、药物、化学药品或危险的行为，都可能毁灭你的身体、精神及灵性的福祉。这些东西包括了毒品、滥用的处方或成药，以及家用化学品。我们并不想伤害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恩赐，而天父伟大幸福计划中的一环，就是要让我们不朽的身体与灵体重新结合在一起。另一项基本的需求是衣物。要从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灵性上的祝福，就要穿着简单端庄的衣服。服装及仪表可显示出我们的为人，也会影响自己及其他人的举止。穿着端庄可邀请主的灵保护我们，并成为我们的盾牌。世俗的女性时尚潮流总是走在极端，在最新的时装款式中，许多服装的设计师似乎一直在努力把做一件衣服所需的布料来做两三件衣服。他们大多会把女性的上衣和下半身部分拿掉过多的布料，中间则偶尔省一些布。男性的服饰也是走极端的风格，在我那个时代，这样的服装会被称为邋遢不合宜。我个人认为，太过休闲的服装随之而来的就是过于随便的举止。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在仪表上煞费苦心，想要与众不同，吸引人，而主认为这是专注在错误的地方上。在摩尔门经生命树的故事中，有一群服装非常讲究的人，嘲笑那些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这让人清楚地了解到，就是这群讲究时尚、身著广厦的嘲弄者，让许多人感到尴尬，而那些觉得难为情的人，就偏离而走入禁途，失踪了。以东坦纳会长曾以这番话告诫我们，端庄的衣着是一种心灵的内在美，显示出一个人对自己、对同胞以及对创造我们的每个人的创造主的尊重。端庄反映出谦卑、高雅及得体的态度，父母、教师及青少年应当依照这些原则和透过圣灵的引导，一起讨论有关衣着、仪容及个人仪表的明确准则，并且运用自由选择权来担起责任，做正义的选择。现在让我们谈谈梭罗的第三项需求及住家。报纸上尽是目前住房危机的报道。 我记得在几乎每次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教会都会鼓励我们不要过入不敷出的生活，我们应以收入多寡来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房子，而不是想住对街邻居的大房子。喜伯郭会长曾经说过，从我有记忆以来，从百翰扬的时代到现在，我就一直听到弟兄们在讲台上敦促人们不要负债。我相信我们今日大多数的人的烦恼，就是因为没有听从那忠告所造成的。简化生活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遵照我们经常接受到的忠告去生活，量入为出，远离债务，未雨绸缪。我们应该实行并多加培养节俭、勤劳、节约和简朴的习惯。善于管理的家庭从来不付利息，而且是赚利息。梭罗所提到的最后一项需求是燃料。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关于燃料和能源的事，它的成本很高，国内的供应有限，美国依赖供应商是很不稳定也很难预测的，还有我们需要开发新的不虞匮乏的能源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我就留给我国的政府官员来讨论。我想讨论的是燃料上灵性上的燃料。主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到他身边，但要完成今生的旅程就需要灵性上的燃料。我们应该效法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存足够的油，等新郎一来就可同他进去坐席。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灵性上储存足够的油呢？我们必须过正义的生活，顺服主的旨意，得到神应许的祝福。正如威廉·布兰福长老曾在这个讲台上教导的，正义蕴含极单纯的特性，在生命中遇到每个情况，都有一条对的或错的道路让我们往前走。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的行为就会受到正义的原则支持，而且这些原则具有来自天上的力量。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道路，我们就注定要失败。就在梭罗去世之前，有人问他是否与神和好了，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曾经吵过架。在我们寻求减轻生活压力之际，愿我们真心寻求方法来简化我们的生活，愿我们遵守在神的伟大幸福计划中所赐予我们的灵感、忠告和指引。愿我们配称拥有圣灵为伴，并在今生的旅程当中服从圣灵的指引。愿我们都能准备好自己，完成今生的考验的最终目的，回到天父的身边，与他同住。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